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桑德堡写道，唯有在大树倒下之后，人才能来定长短。我们今天的研读就是要这么做。我们会评价旧约这位人物。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来到大卫人生的中间位置，是时候停下来纵览他的一生，由开始到终结。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这个题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大卫的人生可以像屋顶那样的起落，他最初的35年到50年期间是一场胜利，但是最后的20年却是悲剧啊！他人生的前期是品格和正直的典范，后半部分呢，却是走下坡。我相信大卫死的时候心灵是破碎的。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第12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在大家继续读下一节之前，要与你们分享弗雷德里克·欧文他如何描述大卫统治的事迹。克·欧文他是十分出色的历史学家，以写小说的笔法来著述史书。他说，环境种种的因素都对以色列的繁荣与发展很有利，西亚地区没有强大的势力来阻止以色列成为强大的君主国家。赫人当时的处境很卑微，埃及第21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失去了威信，国家濒临崩溃，非利士人被赶到旧版图的一角，推罗王与大卫结成了盟友，大卫沉着应战，将长期威迫以色列希伯来人的敌人赶走，摩押和亚门人被征服，接下来是以东人担心以色列日渐强大，于是起来反对大卫，却败于亚比赛之下。他长驱直入这个国家的首都比特拉，商业大道开通，商贾往来，带来了腓尼基、大马士革、亚述、阿拉伯、埃及和遥远地方的文化和财富。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大卫是王、士师和将军，但是对四周的民族而言呢，大卫他是近东世界的王者，当时最强盛的君王。我要告诉大家，大卫他的一生有许多的影响力。大卫的生命当中，丰富的爱使他处理国政时期产生许多影响力。我今天要再说一次，我知道你之前也听过了哈。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人很有能力，很有影响力，虽然他们不是君王，但是在生意上面很有影响力。我要从你的角度给你个人的忠告，当你像大卫一样也这么成功的时候，便要小心了，因为权力背后往往有种种特殊的试探，是很少有人能够去面对的。 神恩待大卫，但是大卫他毕竟是人，他仍然是会失败的，他的确失败了。若要论大卫的成就，绝对是可以列一份清单的，就好像在总结他一生的丰功伟业，其中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兴趣的，那就是国土的问题。大卫他将以色列的版图由6000平方英里扩大至60000平方英里，很不可思议哈，十倍大。大卫也扩展贸易路线，通向世界各地，因此呢，前所未有的财富就进入到以色列。大卫他是一位出色的统筹专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总理和策划者，更是一位军事的天才。他不停地打仗，留在战事的前方，统一全国。他带领全国归在耶和华神之下。他不是祭司，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提升了祭司的地位，使犹太教在那片土地兴盛。大卫他推倒偶像祭坛，最后他带领国民追求属灵的事，所以他是卓越的领袖。注意了哈，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令人失望的部分，我讨厌称之为失败，我们就称之为失望吧。我想列出其中的三项，件件都令人痛心。第一个失望，那就是大卫他追求在外名声，但是呢，对于家庭却是失去了控制，这是第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他过于追求名声，但是对他自己的家庭却是失去了控制力。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三节呢？当我们停下阅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偷看一眼这节经文呢？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十三节说，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啊，可是一份长长的清单呐。现在我要列出大卫的错误了，有好几个哈。首先，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有太多的妻子了。任何男人只要有一个妻子便够了哈。那么第二个呢，大卫他有太多的儿女需要他的照顾和妥善的抚养。大卫他是很有热情的人，当他将这些热情给了这般的妇女，一个又一个的儿女便出生了，来到了皇宫，但是却没有父亲的看管。皇宫跟街道没有分别，纵横交错，寝室处处，孩子们如果没有父母的指导和监管，那就跟在街上流连的那些帮派分子没有什么分别了。皇帝和皇后也可以生下反叛的逆子，产生跟外面贫困百姓一样的问题。大卫就是面对这种管教子女的问题，他的儿女跟班没有接受管教。思想一下哈，亚沙龙叛变的事，当亚沙龙长大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的企图了，他不但欺骗父亲，还夺取父亲的王位，大卫就好像困兽一般的狼狈逃跑了。还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更可怕的事件，暗嫩竟然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引发了家族当中的仇杀和阴谋不断。经文记载大卫他非常盛怒，经文就是这么说而已。大卫生气的快要发疯了，但是呢却是束手无策。或者大卫他知道要怎么处理，但是呢却没有去做。大卫他在自己的家里是很被动的。我们来看经文哈，列王记上，同样是旧约圣经哈，列王记上第一章，列王记上的第一章五节到六节，我们看到大卫端坐在帝王的高高的位置上，他登基做王，国泰富强，但是大卫正在失去一段段的与他家人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五节哈，我想你们记着之前提过的暗嫩，我提过为什么刚刚要交代他，我相信你们还记得亚多尼亚这个人，原因就在此。亚多尼亚不是在婴儿床了，他可是骑在单车上面， 亚多尼亚已经长大了，足以做出自己的决定。好，我们来看看亚多尼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啊！各位为人父亲的哈，请看一看这节的经文，大卫从来没有使他忧闷，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父亲怎么令儿女忧闷呢？哈哈哈！对了，大卫从来没有管教过他，大卫没有来到亚多尼亚的面前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做这种事啊？大卫根本就没有办法管教亚多尼亚，也管不了亚沙龙，所以亚沙龙被杀的时候，大卫才会这么的悲伤啊。撒母耳记下的第18章33节这么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我们往后会继续看大卫他的生平时，就会看到这一段悲哀触动人的故事。大卫在呼喊当中是充满了很深的罪疚感。我有一位管教孩子很得体的父亲，他有一次就对我说了，他说，孩子们可以原谅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但是不会赦免父亲在管教的事情上面没有作为。时报周刊，他以几段精炼的故事，我这里引述一下啊。当西德工业大亨弗德里希·弗利克，他死了之后留下了一笔个人的遗产，估计有15亿美元。他的商业王国拥有约300家的企业。众所周知的，他可能是德国商界有史以来最严苛、最狡猾的富豪了。弗利克全情地投入在他的工作当中。在1966年某日的下午3点，他埋葬自己的妻子之后，2个小时后就回到了办公室工作。弗利克不像其他的德国工业家，他从来没有真正做出什么东西，他只是将公司组合在一起。有人观察入微的总结说，他的动作总是精准快狠。他是工业界的第一高手，当他离世的时候，商业王国每一年的营业额超过了30亿美元。不过弗雷克虽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来，我们听一听文章怎么说哈。这个老人却有一个很人性化的缺点，他管理不了他的家。弗雷克的家庭争闹的如何改变他的王国，他拥有的员工、银行家、政治家都在影响德国的经济。弗雷克的困难非常的戏剧性，他可以将企业整合起来，却无法使家人合一。弗雷克作为一家之主，实在是一塌糊涂。这里有一个中肯的答案，那就是人生某方面的成功不保证家庭也成功啊。弗雷克他在办公室里面呼风唤雨，但在家里面却是一事无成啊。将这段描述套用在大卫身上，那真的是很好的类比啊！听众朋友当中有许多很成功的商人，在家里面却应付不了家人。我可不是在嘲笑你们哦，而是以体谅同情的心说出这些话来。我自己的人生也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与你们一样都受过伤，所以我希望在自己的教会成立家庭的事工，来帮助为人父母的学习如何的面对家中的问题。因为你们也需要赚钱养家活口，神知道我们需要成功的基督徒家人，但是不可因为过于投入工作而导致了家庭的不幸。大卫他就是这样， 大卫他追求外在的名誉，但却没有办法管理他自己的家庭。其次呢，大卫他的感情是过度的放纵，深陷其中啊。大卫他每做一件事情，他就会全心投入，不是吗？当他要去爱的时候，就会全副心神的去爱；当他打仗的时候，就会奋力的作战到底。没有其他王打仗像大卫那样的有拼命的态度，他一心就要打垮敌人，了结对敌呀。大卫他的情感太丰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有许多的妻妾，这是我们在情爱方面永远要记着的一点。大卫他选择了不恰当的休闲时间。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当其他的将士去打仗，大卫却没有出征。他出于某些原因导致奢华度日，渴望舒适，因而忘记了当时是战争时期，他应该身在沙场上的。但是呢，那一天大卫他却是流连卧室啊。事实证明，那将会是很糟糕的一天。大卫他就是在那一天与拔示巴犯下了奸淫的罪。大卫他选择了不恰当的休闲时间，大卫在休假期间闲懒，漠不关心，没有自我保护，自我节制，就好像许多成功的人不知道如何处理休闲生活是一样的。当舒适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就会犯罪。当时大卫内心就失去了自制的能力。当然，在同一个想法之下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贪欲。大卫他夺取了拔示巴，还向人撒谎，只有约押从头到尾是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里面谈到这个事件。孙德生他说，大卫最大的错误就是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感，每况愈下。大卫他不是没有妻妾的，而是没有拔示巴。这位女人她是大卫心里面要得到的人，于是大卫就不择手段的要得到她。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点，大卫他深受自负骄傲所害，这是悲剧啊。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1-3节，他数点百姓的人数。历代志上的第21章说，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他深受自负和骄傲所害，就开始看重自己的丰功伟业，就对约押说了，约押数点人数。约押就问了，我们为何要这么做呢？他说，我说了数点人数。他说了很多话，告诉约押说，不要对我无礼，不可抗命，你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约押就这么做了，结果呢，换来了神的审判，死了70,000人。结果大卫是进退维谷，束手无策。近来我听过一个出色的领袖说，他对一群牧者，他说，我做了一项领袖学的研究，看一位有动力感召力的领袖带着什么样的生命特质。我看到这些领袖有魅力，很吸引人，但这些特质也是使这种领袖跌倒的原因啊。他说，为了帮助你记着这些陷阱，我会逐点的一点一点的提到这4点，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好像是昨天才听见的那么清晰。那这4点就是金钱、懒惰、情欲和自我。我要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打住一下，想一想自己所见过那些出色领袖他们跌倒的原因。我保证我想不到有什么例外的，他们的失败离不开这4个陷阱：金钱、懒惰、情欲和自我。有2点可以帮助我对大卫做出评估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些不朽的圣经原则， 我不会随便的看看大卫的一生就得过且过。首先，建立敬虔的家庭比一切的追求是更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敬虔就是你留给家人一个永恒的产业。建立敬虔的家庭比一切追求是更重要的。巴纳德他写的《一场生命》这么说，他完成了一次大型手术之后，发现他失去了家庭。许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在书本当中这么承认，他说，那是晴朗的四月清晨，我从明尼阿波利斯驾车前往纽约，我第一次去那里，至今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比任何的时间都要长。在纽约，我的车上了一艘渡轮，打算再到机场去搭乘一架飞往开普敦的飞机。当时西北风在吹，我在海上，海浪起伏。我的妻子与儿女就在开普敦。我过去两个月没有写太多的信给我的妻子，也不预备她会来迎接我。妻子说，你为何回来呢？妻子的笑容不在了。神啊，我想我犯了一生当中最可怕的错误。妻子说，别那么稀奇，我们已经放弃了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回应说，我只是迟了一点啊，我已经写信通知了你啊。不，你曾写信说不会再回家了，我们在建造大动脉新瓣膜。但妻子满腔怨气地说，不，你建造家庭之后却丢给了我，我们不再为你而活。我想说，我回家因为我爱儿女，也相信自己爱着他，我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才回家的。但是我现在可以说什么有意义的话呢？灰暗的天空开始下起了雨，这个城市天色阴沉，那是开普敦的寒冬。但在明尼阿波里斯的林木格外的翠绿，春天怎么可能会失去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因着追求名利而失去了家庭，那么这种追求就不是神的策略了。最后，正直是最值得人追求的品格，没有品格比真正的正直更值得人注意，没有什么比建立家庭是更值得追求的，不要错过建立家庭。没有品格比正直更重要，不要失去正直。人最需要努力的就是成为成功的父母亲。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着安慰，除非神他以一些直接的告诫你，使你不舒服，可能是时候要改变了。若有人置身于可怕的暴风雨当中，天色阴沉，那就是时候要看一看自己的人生方向。我自己也会这么做才是。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些改变，不只是父母亲而已，可能也包括孩童。注意哈，听到是一回事，讲到是一回事，但是在行道那更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你们要活得不一样。各位父母亲，你们全家的方向正在前往哪里去呢？你的家在未来有多么的重要呢？你正在计划结婚吗？最好长时间的思考一下，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大卫这棵树很美，因为神评估他的时候并没有谴责他，他称赞这个人的努力。神以人的动机作为审判的标准，神他看重大卫心里面的正直。或许神今天可能在对你说，因为你不认识基督，因此生活的优先次序都乱了。你只需要接受这份礼物，你如果想要认识更多，这就是你的起点。一生很快便过去了，为基督所做的却会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大卫的身影忽然走入到我们的生活，这棵树倒下了，这个巨人真的倒下了，但我们求的不只是怀旧生活之情，而是人生向前的决定。我祷告你也会对为人祖父母的听众朋友来直接说话，他们对于儿女错过的事情，求你帮助他们懂得如何在孙儿女的身上弥补回来。过去的日子虽然是混乱不堪，愿他们都是行为正直的人，今天在儿女的身上行出正直来。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是押沙龙，有的人可能是暗嫩， 他们都是反叛悖逆的孩子，活在人生苦涩的边缘地带，为别人带来悲伤。但愿这篇信息对他们有帮助。天父啊，无论如何，求你不要停止讲话。不论我们有何等的需要，求你以特别的方式来牧养我们，因为我们是合一的，你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新王在同一位主前登基，于1977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